听得见吗？
嗯，听得见。
阿弥陀佛，师兄们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课后的问题，让我们来加深这个印象。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佛教不是简单的信仰？子山师兄在吗？子山师兄在吗？然后看一下，Kate 黄师兄在吗？仁英师
哎，
兄
你
在
好。
吗？
是点我名字吗，师兄？
是。
啊，是，你好。
对，原理师兄在。
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掌声。为什么说佛教不是简单的信仰，是吧？是这样子，那个，我们这个佛教肯定也是需要信心的，但是我们不是像一般别的宗教说的信仰吧？我的理解是因为我很记得学佛里边有很重要的，就是说，当然释迦牟尼佛讲的教的说的法哈，是他是量就是量是夫，他也没撒过谎，就是我们应该信他的话。但是他讲的道理呢，我们要经过自己的闻思，真真正正就是说进入了自己的心相续，在这种基础上，这种信。就是一种经过思考的信，而不是说因为啊这是佛说的，我就啊他说的我就这样子就接过来了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理解就是佛教像佛。
Hello，Hello，哇，
可能是连接不大好，网络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啊。
这简单打
好，
法。
来了。哎，
喂，刚才我说的信号能收到吧？
掉了一会
现
儿，
在，
现在可以听到前面有一小部分。刚才是讲到哪里？需要我们通过闻思是吧？要自己好好的闻思吸收，进入
对，
思想绪。
对，我简单想说的就是说，不是简单的信仰，就是不是一种迷信，要自信，就是要经过文思，佛说的话，我们是要经过自己思考，不是简单说啊，佛这样说了啊，我就这样信了。
师兄说得很好啊。佛教呢，它基础和重点呢就是智慧啊，智慧和慈悲，智慧和大悲。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就是完全的这种信心，然后就是根据佛世尊的教义，然后自己闻思修。然后证悟呢，这个世界的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王迪师兄。
哦，对，这个这一题呢，前面几道题呢，我们可以就是有就按照上师讲课开示的这一些要点来就答，就基本上也是可以的我们不一定要说展得非常非常的开。上师在里面好像也是有提到信仰，因为好多事情都需要信仰才能够成办，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是很相信科技，相信科技成果。那么信了科技以后，我们才会去坐飞机。上次举了这个例子，是吧？那么好多事情都需要信仰，所以呢，信仰其实就是佛教的一部分吧，一个侧面，一个组成的部分，但不是全部，对吧？不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就是简单的给把佛教和信仰给划等号，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理解。上次也没有展得非常开举了个例子，那么我们也就先就可以把这个法音呢过一遍，是吧？
那我们下面就进行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可以吗？
好的，可以。
啊，佛教是否是一种哲学？嗯，
我可以答一下吗？刚才我
好好，
你好，我是子山，
子山师兄。
哎，
你好，
你好。啊，我刚才我听慈师的开示说，那佛教是不等于哲学的。那他说哲学呢是一种，就是说一种理念，一种讨论的一种想法那样的东西。但是佛教呢不单包括想法，还有一种修正，就是说不单是要去思考，还要去做的。所以佛教比哲学来说应该更深更广，然后佛教的理念的深度也是哲学一般哲学达不到的。这就是我的理解。
是啊，因为佛法呢它是对世界观人生观它是最究竟最完美的剖析。然后呢佛有十种名号，佛就是如来因共正遍知明心足善是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所以呢佛陀他是经过大量劫的修行证得的无上觉啊，佛法呢就是佛教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是证悟世界真相的唯一途径。所以这个哲学呢，这个佛教呢它比这个哲学它的深度是这个哲学呢它的深度是比这个佛法呢
达不到
啊，达不到，差很远的。
对，然后佛学里面是它有不单是要你去明白去理解的部分，也需要你去就是说去证的。
是的，是的，
去自己去做的。
啊，要去通过自己的实修，然后达到证悟。哲学就是一种知识和理论。
对，佛教是不只是理论，而且还有实践。
是的。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吧。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佛教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
对，这个上师的开始稍微丰富一点点啊，我们看看哪位师兄可以回忆一下，试着答一下。
圆梦师兄在吗？
我看看圆梦师兄是不是能答啊？圆梦师兄是国内的一位师兄
啊，
我了解下来他是国内的一位师兄，可能是很方便。我们可以请一下汪圆师兄，看看汪圆师兄这方面给分享一下方便吧。汪圆师兄有没有在？
师兄们好，我在。阿弥陀佛，师兄们好。
汪圆师兄好。
你好，王丽师兄。首先说一下这个唯物主义，不是，佛教肯定不是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它强调的是物质第一性，它是佛陀教导我们在佛教里边说的，从来没有说过物质第一性，所以这个当然肯定是不靠边儿。那么唯心主义的话呢，上次在开示里边说了，当然佛教有四大宗派吧，但是只有唯识中的一个派别里边的一小部分观点与这个唯心主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呢纵然是这样的话，也不能把唯心主义和佛教相提并论啊。唯心主义呢，它是就是说主要是那个有一个叫就是英国的一个经验唯心主义者哈，他的主张就说那个和唯识中的有点相似的地方呢，他就是说境由心生，法由心造。但是呢就是说那么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除此之外呀，上师开示时就说了，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相同之处了。就凭着仅仅的这么一点点的小观点，就是说把佛教与唯心主义画上等号，那也绝对是不可能的。后来那个上师又举例说，那月乘菩萨在《入众论》里边是那个代表大乘佛法最好的经典。那个该论就认为呢，从世俗，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说呢，物质与精神都存在；那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说呢，物质和精神又都不存在了，二者都是空性，并不是物质是空，是不空啊。所以呢，这一些呢，也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观点，而且佛在俱舍论中对世俗地和世俗地的那个精神物质都有所探讨。在那个波罗蜜多的时候呢，哈，讲述这部经典的时候呢，那个佛陀又同时就是破斥了那个精神和物质。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如果认为这个物质和精神都成立，然后又反之呢，又双双都要破斥，这是月乘菩萨的观点。那么无垢光尊者呢，他认为就是外境不是心，只是心的化幻而已。所以呢，综合这么多就是说论点吧，这个一个论证，所以说就是佛教绝对不是唯心主义，那更不是唯物主义。听一听其他师兄们的那个分享，然后也想跟其他师兄多学习，感恩师兄们。
哇，说的好棒啊。看看还有哪位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这道问题。萧武师兄在吗？汪迪师兄。
萧武师兄方便吗？
我都没什么补充了，刚才那个汪云师兄讲得很全了。都讲到了。
对，或者平时对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有什么见解上面的，你对这两个主义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
我的见解跟那个上师讲的那些都相同的，我就也没有多少重复。但我特别欣赏佛教里面比如心无一缘一句话，我自己感觉是很比较深。
哪一句话？
心无一缘。
心无一缘指
心与物是同样的，就是一体的。
一缘心与物是一缘的。
这
个缘是吗？
可是唯物唯心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这样的。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心与物一缘是吧？心与物一缘。
对对对。
源头的源是吧？是同源的。
源就是元素的源。
元素的源，原来的源，本源。
对，本源的源，对。
好的好的，好，我们也学习了哈。对，其实佛教是物质和精神其实并重的。如果说要世俗地的话，那就是全部都存在，物质和精神都存在。如果是圣义地，那到了证悟空性之后的境界之后呢，就是其实是精神和物质其实都是不存在，所以就没有哪个是主导，哪个是第一线，哪个是第二线这样的一个划分，没有主次，没有以什么为主，全部都是一样一体的。其他或者好像群里面我们师兄之前也没有学过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对这种哲学方面的有没有涉猎过其实我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哲学，但是考的时候考的挺好，现在好多也都忘了。 还是佛教的一些知识来的比较深刻一点。好，那么
好，那就第四第
对，好，进入下一题吧。
第四个问题是，佛教是一种宗教吗？看看以旺师兄在吗？方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在，各位师兄好。佛教不是一种宗教。宗教呢，它这个 religion 的含义其实有是承认上帝存在的意思，但是呢，佛教不认为，就是命运是由谁来掌握，它是因果来决定，不是说由一个很权威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神或者是某一个佛来决定你死后去哪儿，然后你的命运是怎么样。佛教是承认因缘和合，然后因果，就是佛教是因果的，所以佛教不是宗教，佛教就是佛学。回答完毕。
感恩师兄。佛教呢，它佛教不是也不能算是宗教，因为呢这个就是宗教呢就是像他们就是佛这个宗教呢就是它是承认上帝存在的，但是呢佛教不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因为佛陀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啊，众生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佛陀就把这些就是他的智慧还有这个84000种法门然后传给就是说给大家提供给大家，然后这就是他完全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来选择。佛陀他是很慈悲的很宽容的，然后让我们大家来选择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王迪师兄，
对，很好很好啊。这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佛教的一个平等观一个自由观，是吧？这个不是有一个主来制裁的，也不是由他来决定的，而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去把握的。宗教，对，宗教的话刚才师兄也说了，这个宗教这个词儿本来就是一个英文过来的，这个 religion 这个词儿本来就有包含了一个造物主一个神，而佛教就没有这样一个神。释迦牟尼佛也是把这些教法就是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让大家去接受，而是说我把这个解脱道讲给大家听了，那至于做不做那是看你们自己了，想不想要解脱是看你们自己的，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开放的，还比较自由的。好，我的补充就是这一些啊。
佛教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就是通过正，就是佛教呢它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是证悟世界真相的唯一途径。然后我们下面就讨论第五个问题，佛教是常见吗？是断见吗？为什么？仁英师兄在吗？仁英
是叫我吗？
是的，仁英师兄，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佛教是常见吗？是断见吗？为什么？
肯定都不是。对，常见就是说人的灵魂不死吧， 就是没有无常，就是永远都在的哈。断见就是比如人死如灯灭，死后就一了百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佛教都不是，佛教应该就像刚才师兄说的，如果在世俗地里边又讲有因果，讲就说人寂灭，就人我觉得很难啊，知道不？就人到底就你会还是有你的阿赖耶识、第八识就会跟着你，还是说我觉得很难，真的不知道怎么，就听听师兄们讲的吧。为什么这点很难回答？肯定佛教不是禅定，也不是断见。
常见呢就是认为呢因果轮回都不存在，就是轮回都不存在了。那断见就是认为呢因果轮回都不存在了，没有轮回。
对呀、啊、就是佛教肯定是有因果有轮回的嘛。
是的。然后呢常见就是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不可分离遍及万法的自性主体存在，就好像是那些宗教就是上帝主宰一切呀、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然后
佛教说是无常的嘛，
对，
是有变的嘛。
是的。然后佛教就只强调呢它是不堕两边的。
这个题可以我们再请一下比如说 Danny 师兄、元池师兄来补充看看。好像
因为佛教呢它就像刚才那个在那个佛是不是唯心主义的这第三题的时候那个王元师兄也说了，那佛教在四熟地的时候呢他认为物质和精神都是存在的，那么在圣义地的时候呢就是物质和精神都不存在了。那就说这个佛教呢它既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它是这一种那个以空性为主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既可以说它是既包括常见又包括断见的一种对立统一体，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常见和断见。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说明白？
我说几句好不好？
好，非常欢迎元慧师兄，元慧师兄是吧？
对，那个常见和断见，就刚才几个师兄讲的那个常见和断见的意思都讲得很清楚哈。是佛教呢，我的理解哈，就因为它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它叫非常非断，它是一个。中观的正见，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那它是什么呢？那常见就是说有永恒的，但是佛教认为呢就是一切事物看起来就是它是因缘和合的，是空性的，是无常的，那这个无常和这个常见就是对立的，它是无常的，是没有常态的，不是永恒的。那断见就是说不承认轮回，就人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无神论，这个就是唯物哲学的认为，就是大部分的那种唯物主义都是断见。佛教认为就是人是有如来藏的，就是这个是一直都有的，就说这个断见呢也是他要破的。他没有说他是什么，他就是说他不是什么。这个先破这个东西，就说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那就是一个中观的正见。就说再展开讲的就挺多的了，我也讲不清楚，就理解成这样吧。好吧，说完了。
还有就是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常见呢他认为就是有一个主宰体嘛，好像就是万法主宰， 打比方说，就是宗教它是上帝来主宰一切，但是佛教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众生自己都有佛性，然后都有一个佛性，光明佛性在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有啊，都可以成佛。然后就是佛教啊，世尊呢，就是说啊，告诉我们成佛的智慧，然后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自己众生的手里啊，看我们自己怎么样的选择。所以这就是我是觉得好像跟常见这个能够是不是常见，就是从这个方面来阐述佛教不是常见。那佛教它也不是断见，因为这个佛教就是因果嘛，有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人世间都有因果这个规律啊存在的，然后我们都有人众生都因为业力的缘故都啊都会有这个轮回啊，都有这个轮回的啊六道轮回吧，就是
对没错啊。对，是我补充一点点啊。常见的话呢，当然一个也是，就是宗教方面，一些基督教、天主教认为有天主、有上帝，上帝是恒常不变的，这是他们一些宗教观。另外一个常见呢，啊，我记得上次在之前的开示里呢也是有讲过，就是有一些有神通的人，他们呢在观察的时候。就发觉梵天地势，主要是天人说的是梵天地势，觉得他们呢是很久常在的不变的，他们是不会被消亡不会死亡的，他们就他们的一些就那些神通人士的一些比较有局限的神通来讲，他往前看看到梵天地势在，再往后观察了比如说几百万年，觉得梵天地势还在，他就认为这些天人他们呢是一直是永恒不变的，恒常在的，所以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呢就得出了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理论，而且呢很多人去追随他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派别，是吧？那当然对只有佛证得了圆满无上正等正觉，以他的观察来看，这个梵天地势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有生出来也有消亡的啊，所以说呢佛教是破斥了常见这样的一个观点。断见呢也是啊比较的，基本上就是不比较唯物观的，或者是就是比较武断的，说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然后好多师兄也提到了啊，对佛教来讲，我们是承认说有这样一个心识不断的在流转轮回，在六道当中轮回，所以呢这个也我们也不会去那个赞叹断见，也是破斥了断见这样一个理论。这个是我补充的一点啊，其他有师兄还想要补充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不进入下一题。
好，第六题，什么是佛教？对于佛教的定义，自己以前有哪些误解？看看，真华师兄在吗？真华师兄在吗？艾米丽师兄在吗？
我在。
请师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道问题？
好的。什么是佛教？佛教的话呢，就是上次在视频里有说哈，佛教的话呢，其实应该就是叫佛学，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学科。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学问的话呢，可以。最终达到佛的那个境界，就学佛嘛，学到最后达到佛的那个境界，所以就是叫佛学。那么它包括的话呢，就是说它有两个字吧。第一个就是教正啊，教和正。教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那个说的经，还有过后面经过他加持的这些菩萨写的那个 写的那个论经和论，就是这些就是教。那么正的话呢，就是说通过个人的修正的话呢，通过戒定慧，就是通过持戒得定，然后最后得到智慧。那么这三个字的话呢，可以完整的表达是佛法，就是戒定慧，就是佛，我们讲的佛教或者叫佛学里面的这个叫戒定慧。那么佛但是呢就说上师又说了，就是还有两个呢，就是说智和悲，这个是佛教的精华，或者说我们佛学的这个精华是智和悲。那么学佛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学佛的那个智慧和大悲，好，就要得到这个智慧和大悲。所以呢就说这里面那么我们平常所拜的那个佛像，看的那个寺院的那个佛哈，那个呢不是真正的佛，那个是不了义的佛，那个是佛的化身或者报身吧，是从佛的境界中显现出来的，是这个呢是引导我们走向解脱的，解脱道的，它就是通过佛呢，通过化身和报身引导众生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和十地菩萨的，就是引导我们走向解脱道的。但是佛的法身，真正来说佛的法身就是智悲双运啊，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说学佛的话呢就是学智悲双运，这才是佛教的精华。那个这个那智和悲我就不展开，因为后面好多都是讲智和悲的，我这就佛教就讲的这一块佛教的定义
啊。感恩师兄。然后自己就是师兄就是以前有对那对佛教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那个
就是
我知道这个对佛教那个理解来说的话呢，到以前的理解，因为我倒是一开始学的都是比较正的这个包括以前净空老法师讲的什么是佛教，都讲都是很正的这些定义，所以定义上是没有弄错，但是呢真正的理解就理解的没有那么透，就是说包括以前老法师也讲了，不是哲学，不是什么，不是都有讲，但是真正来说的话呢，那个时候刚刚十年前刚刚接触的时候的话，那时候不太理解，就是说那种真正的是达到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是有点模糊的那概念，什么要知道我们学佛要是学佛达到佛的境界，但是对佛的那个境界到底是什么就理解的不深刻。那么上师呢在这里面就讲的就直指就是把那个最就是说最简洁的方式一下就让人明白哈，就是智和悲，就是佛就是如果没有了智和悲就不是佛教，就谈不上是佛学佛。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话呢，所以以前呢就是很多时候会把一些学佛的这些方法就是一些方法来当作是在学佛，但是真正的学佛的话呢，就是真正就是要去达到智和悲。那么方法有很多种，有八万四千法门，哪一种方法只要能通过这个方法能修出智和悲来就是佛法，那如果说用那个方法修不出智和悲的话那就不是佛法。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就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很深的，就特别更深的加深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更深的一个认识吧，就是说不管平常做什么也好，磕头就是拜忏也好，打坐也好，念经也好，念佛也好，所有这些的话呢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都是达到智和悲，都一定要修出这个智和悲来了，不能就说纯粹为磕头不知道打坐，或者就心不在那个上面，就是说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反观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一些路吧，还确实有些东西要重新去审视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做这些事情想要达到什么，就是这个发心吧，就说发心来说的话呢，就特别要去，包括就是现在这段时间里面一直在落实的，就是把那个转为道用啊，生活里面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在用这些来串习，就是我慢慢有一些体会了，就是说在练的过程里面就是还是经常会忘记，但是呢会觉得哎，这确实就是像是用这种方法来说把这些 时时提醒自己，就是其实说的那些话，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学佛是在学什么，就是要把这些天天就融入在自己的这个心相续里面，不断不断的提醒自己，不断不断提醒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围绕这个来，那这个才是在学佛。否则的话呢，就可能我们就不是走在这个道上了，就可能偏离了，就修的修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修了，不知道为什么磕头，不知道为什么念经，不知道为什么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打坐也好，禅修也好，嗯，这就是上次大宝访问来说嘛，就现在都很流行禅修 ，meditation 都愿意。那禅修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一切的话，就是我们说，如果说学佛的话，这一切都是要围绕智和悲，智悲双运，这是最最的精华。所以这个来说，我觉得上师这个来就是特别特别强调这一点之后，让我又重新来审视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更加清晰，就是更加清晰这个我们是怎么样来走这个道。这是我的这个分享。
哇，感恩师兄。我自己也是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嘛，看见就是好像认为，佛教呢，就是别人信佛，好像就是烧香磕头啊，念经，好像都是，求人天福报，就看到很多都是啊，去拜菩萨啊，去寺庙里啊，上香啊。这样的，然后通过呢，就是啊，学习这个，这是就是大乘佛法啊，大悲心智慧啊，就是对佛教有一个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理解啊，特别是对这个空性无我啊，不要就是就是这种要以大众的这个利益啊为前提啊，不是说有就是想到自己这种很自私的这种想法，所以这个对我就是我自己很深刻的一个感悟，就是非常深刻的感悟，就是通过学习啊，参加这个佛学班学习，然后就是特别是上师说的这个空性大悲心、菩提心、出离心，然后和智慧，就是大悲心、自悲双运这些佛学的理，就是这些定义吧，这些精华就是大乘佛法的精华啊，就是有了就是很深的这种理解，这是我自己的就是感悟，
非常好啊，非常好，两位师兄都谈得非常好，云台师兄还有丽丽师兄，两位师兄都是之前已经挺早，比较早几年就已经接触了佛教了，是吧？然后呢，也是积累了不少的善行，然后现在呢，开始就是进入，稳定的跟着禅修班在学的话，就是确实上师的一些法义以比较精华的形式给大家开示出来，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些其实是教导作用，非常好啊。确实我们因为没有学之前对佛教肯定会有方方面面的误解，是吧？大家都还没有比如说是没有真正的入门也好，或者是有些老师的教导自己没有深入内心也好，或者自己有还有一些误解都会有，那么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啊，之前没有知道就入门的话还是在近一年去年开始跟着二班进入禅修班一起学到现在，从法义部分一点点的学，这才是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是有这么一些的精华理论，完全是好多是颠覆自己三观的，有些比如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为什么要烧香，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磕头之前是指是向外求，是求这个佛来保佑自己，求一个世间圆满，但是真的从甚深的法义来讲，每个众生自心都有佛性，你可以通过佛法的教导，通过文思加上修正，你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佛性给激发出来，这是对我来讲是有一些颠覆性的一些教导作用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 那么还有其他师兄要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进入下一题吧，好不好？因为佛教的精华也是慈悲，嗯，我们是不是再谈一下慈悲？
第七题，谈谈你对慈悲双运的理解，这是本课的这个精华啦。
对，
看看哪
位。慈悲双运这个在以前那个居士的修法中，上师也讲过，因为这个很重要嘛，所以在这个佛教这里面，上师又讲了一遍。我觉得这次和上次好像是差不多的开始，就是对智悲双运的这个修法。就是说首先要升起真实的菩提心，然后在升起菩提心的基础上受菩萨戒，这样的话这个菩提心就会在阿赖耶识上面留下印记，这样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没有什么分别念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识上仍然有这个菩提心在，所以就和空性一起达到这个智悲双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一半是菩提心，一半是那个智慧，一半是空性，就是智慧。然后一半是菩提心，就是悲，这样的话就是智悲双运，我们就一下子就达到了。
哇，这个方法真的是，
对，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善巧吧。
是的，
这样一个方法，让我们这些凡人凡夫就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修智悲双运，这样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办法。
非常殊胜，因为我自己哈。就是这个理解，因为我也禅修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从我吃素的那天开始就禅修，然后我就是觉得自己哈，现在就对照一下哈，就对比，我看完了这个以后，就觉得啊，感悟好深呢、哦。我就觉得以前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禅修，应该是就是好像是都是为自己的那种禅修，就是好像应该就是说小乘吧。现在就知道这个智悲双运的方法，就是受菩萨戒的出离心然后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菩萨戒嘛受菩萨戒，然后呢受了菩萨戒以后，这个心呢就是就是我因为也有看过，就是就是大德高僧嘛。他们讲述这个菩萨戒，就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这个菩萨戒就不是像我们五戒一样的可以五戒就是可以舍戒嘛，但是只要受了菩萨戒，这个戒就不能舍去了，因为这个是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因为是跟就进入到我们的心性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菩萨戒一受了以后，就是有一颗菩提心，然后我们再来修，通过修空性的方法，然后这个菩提心就进入这个空性，就是这种结合起来，然后就是自悲双运我觉得好殊胜呢、哦，这是我自己很深的感受。
受了菩萨戒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个菩提心打了一个保险一样，放到这个保险箱里面了，就永远都不会失去了，就放到阿赖耶识里面了。阿赖耶识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那个永久性的仓库嘛，或者是一个保险库，所以这个菩提心就在那里，它永远都不会失去，这个印记永远都在那里，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放心的修空性，就是怎么空的话，这个菩提心它都在那里。就是这样的，
对，差不多是这个理解，嗯，是这个理解啊。这个戒题，
我想有一个问题，
哎，请讲一下。
这个概念和修行的过程没有问题，但是说你当你自悲双运的时候，这个结果和或者说，你的感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感触这个，首先要问一下圣者。感触什么样子啊？对，
就是说大家都在讲这个概念和过程，那么到底结果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个双运啊，这双运其实就是它这个是融为一体的， 它其实是智和悲是融为一体，无二无别。然后一旦你有这个空性智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大悲心、你的菩提心还是具有的存在的，你会想要去度化众生。然后你去度化众生的话，你还是有这方面的智慧，有空性的智慧。因此呢，这个第一，它首先是超越小乘的。小乘的呢，它肯定就只是一个，比如说它没有悲，它只是一个智，它能够达到个人的一个涅槃，但是它没有度化众生的这个悲心和菩提心。所以这个一个呢，就是一个大乘的一个精华和比较高境界的一个证悟。至于你说那个他们在这个双运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好是能够参加一期哪一期慧灯问坛、慧灯问道，我们直接问一下上师，问一下上师。我相信很多证悟者、大乘菩萨的证悟者，他们肯定都是在这个境界当中，对吧？哎，我们现在有老师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兄，
对，
帮扶一下，
对，
帮扶一下。好，那么是哪一位师兄呢？圆果师兄好不好？圆果师兄，请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证悟者在智悲双运的境界当中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圆果师兄方便没？方便吗？
这个你得先证悟空性，你。那没有什么感觉，空性的状态它就是那个剩一地的状态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万物都消融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都不能有任何的想法呀。
嗯，
什么想法都没有，那感觉那我哪知道啊，那个应该咱们说不出来吧。咱们是
说不出来，就是
说不出来。然后呢，
但是
那个菩提心呢，它菩萨戒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他双运呢，就是说你首先有那个菩萨戒的情况下，如果你进入了空性的状态，他就是双运，只能是。
那换句话，换个问题，换个方式问一下，当你达到自悲双运的时候，这个结果会，或者这个阶段，或者这个结果到底是个能有什么，对其他有什么促进作用呢？
我想哈，因为我有看过一些就是高僧的这些他们修行的这些传记吧，就是说他如果是大乘佛法，就像这种菩提心吧，他自己是在山上，打个比方说哈，有一些高僧大德，他到山里面去先自己修，修这个自悲双运，通过禅修，然后到有一天他自己觉得他。就是他自己证悟了，然后他就在山上一个人待不住了，他就要下来度众生了，他就没有办法待，他不像那个小乘的那个修行者，他可以一直在山里就待着，因为这是他发的愿嘛。然后这个因为大乘的他有受这个菩萨戒的话，他这个大悲心，他那时候证悟了以后，他就会出来度众生，度化众生。
谢谢李律师，这个结果这个答案我比较愿意接受。谢谢李律师。
师兄我能聊几句吗？因为关于这个问题
非常欢迎袁律师兄给我们指点一下。
因为自卑的确是那个佛教的灵魂了，刚才也听了几位师兄的分享，那么这我也学佛时间不长，这两年也是也是通过禅修班的学习啊，看了不少就是这类的。我记得是有这样一个开始，忘了来自哪里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也听到我们要解脱的话就要靠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那个这证悟空性的这种智慧。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圣子来说呢，他们证悟空性的境界就是证得万法都是如梦如幻，就是虚妄不实的，这肯定是有这种境界。但是既然这样的话呢，他会在那里应该就是说能够体会到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佛跟凡夫其实有一个区别，就是他是觉醒的，我们是迷，就是还在梦里边的啊，就还迷乱的，是这样子。哪怕我们现在就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虽然是没睡觉，没有，其实我们还是在梦中，就是没有能够证得哈，这个现在我们理论上可能听过啊，听闻了佛法，也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就是跟圣者一样，就是亲就如人饮水一样亲身体会到这个，所以他们这是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但是，那么那是不是我们永远在这里不能醒来呢？不是，因为对于圣者来说，他证得这个的话，他就知道，就说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这些烦恼。其实都是一个跟梦一样就虚幻，他现在需要的他这个悲心是怎么来的哈，就是他要是从梦中醒来之后知道你们现在在世间人不光是我们在人道里边各个道里边受的种种的苦都是你们是在一种就是这样的迷乱的状态里边，那么不觉醒，那么是他是用他的智慧善巧方便来唤醒我们，当然所以他会看到因缘啊，就是有缘的众他就用他的方便让我们给我们佛法，让我们通过这样 佛法的学习闻思，然后通过这样的修持也能达到他这样，因为本来我们都具佛性，刚才王迪师兄说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佛的啊，他就是用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引导我们啊，跟走向跟他们一样的路，在法界都是一样的啊，是，所以我就理解，就说他们证悟之后怎么样呢？他们的任务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升起大悲心的？就基于这个，他醒觉了，他就有一种来自内心的要唤醒我们，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假的，啊，当然这个不是光一句话，现在就是在站出来大声呐喊，这都假的，那人家跟那疯子一样，是吧？因为这些还是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文字一步一步的啊，从因果轮回一直。我们有出离心了，然后就再通过这个修五加行道有升起了菩提心，再通过禅定这样一条修行的路，那么稳稳当当的走向那里，趋向那个证悟到那个实相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我这里就谈谈自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啊。谢谢。
感恩师兄。我也记得上师说过，就是上师他有说过，就是在禅修里面说过，就好像我们这样是书面上说嘛，自悲双运呢，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就像有一位师兄这样说，其实禅修的过程它有好多个阶段，就好像是说初禅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每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到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标记啊，就是好像有一些啊，当然这个上师说了他的内在的体验只能跟上师说，就不能啊，所以这个禅修它这个过程是啊，证空性这个过程就是根据个人的根基不同啦啊，所以它是会它一定会有一个某一个标志的，所以啊。然后他如果一个就是高深的一个修行人，他如果是证悟了空性，他就可以下来，他就可以出来度化众生了，他可以利益众生，就好像是说，连他的就好像他就连他的口水他都可以治一个癌症的病人，就是他的就是他有这么的就是纯净啊，他的这个心性就是如来光明嘛，他的这些能量，他的这些气场都可以利益众生。
好的，这
我们可以
另外一方面啊，给我们
啊，另外一方面，
对，
那
圣者的一些功德，对吧？圣者的功德，对，刚才是那个袁立师兄也讲的非常好，也是帮助我们理解了啊，因为确实圣者他们呢是有觉悟了，他们正因为能够证得了这些智慧，空性的具有空性的智慧观，所以呢，他们才会。真的是了解到这个宇宙是怎么样子的，对于凡夫来讲，人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真实的状态他已经了知了，再加上他的菩提心，所以他才会想要去度化众生，而那个时候他也会有那个能量，会有那些能量去来度化众生。
是，
对， 好，那么啊，
我们讨论第八题。
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讨论第八题的前半题，好吧？因为如何修智和悲呢？我们基本上刚才也有聊到啊，怎样从出离心，从出离心、菩提心，然后从证悟空性这样一步步来走。那么需要大家需要法医方面来有一个区分的话呢，就是智，世间的智和我们佛教里面的智有什么不同？有世间的悲和慈悲和我们佛教的大悲有什么不同？这个我们再稍微的分享一下，聊一下，好吧，回顾一下。那么我们就把这题，这半题分享完以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思考讨论，进入最后的回向啊。啊，我想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请今天包杰师兄有来吗？袁国师兄，你这边包杰师兄在吗？点他的名。包杰师兄有没有在？
在，
好，
很认真的提
问啊，对，非常好啊，非常好。旁边还有另外一位于晨师兄也在，对不对？
于晨回去了，因为他那边比较暗，他早点走。
哦，行，没问题。那么就包杰师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我们看了上师的开示啊，区分一下世间定义和我们的佛教定义，好吧？
佛教第几？
第八题的前面，佛教的智和悲与世间的定义有哪些不共之处？不共就是不相同的地方。
智和悲有什么不同？世间的，
世间的智慧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他这个，我先讲悲吧。悲它就是，刚才说的是大悲，就是说要带众生去受苦。一般的我们悲，我们的悲慈悲就说啊，我去捐赠点东西啊，受灾的地方去捐点东西啊，帮别人忙一下，这都不叫佛教的大悲。大悲是对众生来说的。我们说的一般的悲，我们普通人想的悲就是与人给人家行点善啊，这些小的。智呢，就是智慧的话，就是就是你要证悟啊。一般呢我们想的就智慧就是说这个这说不太清楚。他这个智慧呢就是比较要学那些方法啊什么。就这些比较肤浅。对。
好，那我们就请，可以的，很挺好的啊。那么袁池师兄来那个再补充一下吧。
这个佛教的智呢是比较那个高端的大智，就是它是比那个世间的智要更深入、更彻底，是真正的智慧，就是包括了那个证悟、证悟空性、证悟中观。中观
证悟空性，
证悟的那个大空性与光明，
三个层次的证悟空性，
那个，对，就是很高层次的，就是可以是真正的，就是明了一切，什么都可以解释一切的这种智慧，可以解释所有的宇宙万物物种起源，包括这个轮回的因果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解释的这种智慧。而世间的智呢，它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那个悲也是，佛教的悲是大悲，就是为了一切生命，要度化一切生命的这种大悲心，和世间的那种普通的行善的慈善的这种悲的比是不在一个层次的。这个所以说佛教的悲是大悲，那个世间的这种悲呢只能叫做普通的悲，不能用大字来形容。啊，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好，非常好啊。大悲的话呢其实就是它是遍及所有众生，六道一切有情众生，而且这个大悲心呢是想要让所有的众生，这些众生明白轮回的真相以及呢解脱的方法，然后呢教导他们从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是 这个是佛的一个大悲，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然后证解脱的话，最终就是能够证得和佛一样的正等正觉的果位，这是一个大悲。而世间的一些慈悲呢，就是一些做善事，比如说救灾啊、救死扶伤啊、捐钱啊，对吧？哪怕是一些盖学校、盖建图书馆，这也是很多一些世间的一些慈善活动，或者是世俗方面的大悲。好像上师也有一个，也有一些例子说，你如果是为了让一个众生填饱肚子，布施了自己的身体，这也其实算是世间的大悲，世间的悲。或者就是说一个，就是忍辱啊，这有一个例子是说，如果对符合大乘佛法的意义的行为，就是你可以为了别人牺牲自己，而不只是嘴上说，如果是真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就是奉献自己的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代价。这个还是在世俗大悲的层面上。然后智的话呢，世间的智还是跟好多科技手段、知识离不开科技一些东西。怎么样考虑的是怎么样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更方便、更便利。当然这个科技的话也是有一些负面作用，也是一个双刃剑，有时候可能就是把人的生活搞得更加的复杂更危险了。这跟佛教的智呢，就是佛教的智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啊，也就重新再回顾了一遍，是证悟空性的智慧，所以这个也是完全的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是吧？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个共修的讨论呢，思考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吧。接下来的呢，其实法身、报身、化身我们也可以留在下一次再讨论。然后第十题呢，后来我翻了一下慧灯之光的一个法本，就翻三法印或者叫四法印，那道理是非常非常深，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阅读一下，我们之后有时间的话还再可以再分享一下，再比较总的比较总说的可以去分析一下这三法印的道理，学习一下。那现在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就是先看一下上师的法本，了解一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共修讨论思考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向，用普贤行愿品圆满回向。谢谢莉莉师兄帮我们主持思考讨论啊，
感恩师兄。